太平洋岛国成美中新战场，中共官员混入论坛被捉包，中期选举似末日审判，拜登称民主党人都支持我，记者 say no， TikTok 昏迷挑战致未成年人身亡，调查 TikTok 呼声扩大，推特正式起诉马斯克，马斯克回应话笑死了。大纪元举办田纳西州 GOP 初选电视辩论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7月12号在斐济首都苏雅登场，这次峰会亦都被外界解读为美中在太平洋地区角力的新战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这场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重磅措施，这场会议被视为美国的巨大成功和对中共的打击。而在会议召开期间，有两名中共武官混入论坛会场的媒体区，当场被眼尖的外媒记者识破，立即被斐济警方驱离，狼狈地离开现场。哈里斯透过视讯方式在斐济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宣布美国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并第一次派出太平洋岛国论坛特使和澳日新英等盟友成立新合作机制蓝色太平洋伙伴。另外还宣布美国会在基里巴斯和汤加设立新的美国大使馆，并向论坛渔业局提供每年$60,000,000的经济援助，为期10年，亦即是6亿美元。他还表示美国亦将派遣和平工作团重返太平洋。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就在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上，有两名不请自来的中共武官擅自闯入了论坛会场的媒体区，尽管这两个人和媒体记者坐在一起，但其中一人被斐济的记者莫沃诺一眼就认出，指认这位不速之客是中共驻斐济大使馆的一名武官。莫沃诺指出，他之所以认得对方，是因为之前曾经和这个人互动了至少3次，包括上个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问苏雅期间，记者被赶出活动现场，当时这名武官就是赶走记者的官员之一。莫沃诺走到中共武官的前面问他，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到这里的？你是中国大使馆官员还是新华社记者？这里是媒体区。结果这个人摇摇头，好像说他不懂英语。后来警员将这两名中共武官从现场带走，之后亦都证实这两个人是来自中共驻斐济大使馆的武官和副武官。卫报报道说，中共并非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和美国一样是伙伴国，伙伴国通常会受邀参加论坛之后的对话会议，亦可以在对话中发表演讲，但今年为了避开中共沉重的地缘政治压力，中共没有被邀请出席。美中竞争令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备受关注，这些来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中共和那些区域内国家签署安全协议所引发的安全疑虑，还有海上不断上升的冲突等等问题。近日基里巴斯宣布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引发关注。 CNN 报道，一些人认为北京在基里巴斯决定退出论坛起了一定的作用。5月底至6月初，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8个岛国进行了为期10日的访问，期间王毅在斐济和10个太平洋国家代表举行的峰会上面，未能说服这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而这次有美国为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提供激励措施来对抗北京，这个对美国而言是对中共打出了漂亮的一仗。哈里斯感谢斐济总统巴伊尼马拉马邀请他在峰会上致辞，并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在太平洋地区开启新的篇章。汤加总统索亚尼尼向法新社表示，我们真的很高兴美国将在汤加开设大使馆，这个将是历史上第一次，这 呢个系重要嘅里程碑。拜登执政18个月，成绩难堪，而琴日拜登同白宫记者嘅对话更令人大跌眼镜。左媒《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发出了民主党自己人就有高达64%的人不希望拜登2024年再参选，这个令民主党人感觉到好像面对世界末日一样。昨日拜登在白宫现场有一名记者问他，你想对那些不希望你再次参选的民主党人说什么？而拜登回应说，他们想我参选。而这名记者立即就接住拜登的话回应到，有2/3的人说不想你参选。拜登说，民调显示如果我参选，92%的民主党人会投票给我。而这名记者就说，大多数民主党人说他们不希望你再次参选2024。其实连左媒 CNN 近日都提到了这个民调，还特别强调了有94%的30岁以下的民主党人说不愿意选拜登。反观川普，民主党希望将川普放在中期选举的焦点，而川普亦都乐于这样做。7月13日，华尔街日报在社论到说，川普可能很快会宣布2024年参选总统的计划，而民主党人表示期待，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攻击川普是民主党选举成功的主要原因。而马斯克11日讲的话可能会成真，他说民主党应该停止攻击川普，否则川普必须要重获总统职位，这个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所有迹象都表明，今年对共和党来讲应该是一个极好的选举年，或者是历史性的一年。通胀率高达 8.6%， 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4.5美元，妈妈们买不到婴儿配方奶粉，犯罪率在上升，而人们的荷包也在贬值等等，这些都令人们对拜登政府感到失望。有大约 75% 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带领的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拜登的支持率在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指数到低于 38%， 在最新的纽约时报民调中仅为 33%， 这个标志着民主党的中期溃败。不出意外的话，共和党应该重掌众议院和参议院，而川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将宣布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这种做法似乎没有先例。但川普想先发制人，在2022年展示他对共和党的主导地位，并着眼于2024年。政治战略公司的常务经理莱尼什调侃说，民主党的领导层不要再关注其他了，他们只需要醒过来并站出来面对事实。他还说，民主党不单止失去了独立人士的支持，也都失去了永远不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据法广报道，近日 TikTok 在美国再次被起诉，因为两名美国孩子在模仿 TikTok 热门活动昏迷挑战中不幸身亡。孩子家人的律师向加州高等法院起诉，要求 TikTok 为散布危险视频而承担法律责任。昏迷挑战是以腰带或者绳索勒住颈部导致昏迷的活动，去年2月和7月，德州9岁女仔艾洛约和8岁的女仔沃尔顿因为模仿相关的视频而不幸身亡。法医断定女童是模仿了 TikTok 昏迷挑战自主性地缺氧身亡的，于是两个孩子的家人联合控告 TikTok 将明知危险的内容推给不知情的用户，导致孩子不幸身亡。另据报道， TikTok 最近承认他们在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有对美国用户数据的访问权。 TikTok 在中国的员工多次访问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成员卡尔说，根据新一轮报道，数百万敏感的美国用户和非公开数据流入中国，政府应该为这种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迅速采取行动。从去年开始，调查 TikTok 的呼声就在这里不断扩大。面对压力，拜登在2021年6月9日发布行政命令说， TikTok 等应用程序 可以訪問和捕獲用戶的大量信息，包括個人數據和專有商業信息。這些信息有可能分享給中共等外國對手。他要求商務部和其他機構協調，在六個月內提出建議解決這一個風險。但同時他又撤銷了在川普時期關於 TikTok 的一系列行動，包括將 TikTok 和微信從川普政府發布的禁止交易黑名單上面移除，撤銷了川普在任期內一項影響支付寶、微信支付、QQ 錢包和騰訊 QQ 的禁令。一年幾過去了，共和黨人認為拜登政府在針對 TikTok 的問題上並沒有取得任何成果。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技術及公共政策項目主任劉奕詩說，目前政府將希望寄託在聯邦外國投資委員會和 TikTok 長期談判上面，這項談判要求改變 TikTok 的系統。推特公司7月12日在特拉華州的行平法院對世界最富有的馬斯克提起訴訟，要求馬斯克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馬斯克只用了一句話回應。在訴訟中，推特表示馬斯克在簽訂了具有約束力的收購協議之後，僅僅因為他簽署的交易不再符合其他人利益，現在就拒絕履行他對推特及其股東的義務。推特在申訴中寫道，馬斯克顯然認為他和其他受特拉華州合同法管轄的人不同，他可以自由地改變主意，詆毀這間公司，擾亂他的運營，破壞股票價值，然後就一走了之。而馬斯克在推特提出訴訟之後發推回應，哦，真是諷刺啊，笑死人了。在之前馬斯克就提到推特的機械人問題，說這間公司沒有給他評估這個交易所需要的足夠信息，不能夠證實假帳號低於 5%。現在推特聘請一間重量級的律師事務所 WLRK 律師事務所，表示相當有信心勝訴。馬斯克則聘請一間和馬斯克多次合作的知名事務所代理訴訟，2019年在針對馬斯克的一場誹謗指控中為馬斯克辯護成功。而法律專家說，這場糾紛的結果是不可預測的，法官可能會強迫馬斯克按原價完成交易，或者強迫他支付10億美元的違約費，但亦都可能出現其他情況，包括和解、重新談判收購價格，甚至馬斯克不付任何費用就走人。今年4月份，馬斯克對外宣布了以每股 54.22 美元收購推特，但在7月12日收盤的時候，推特股價先略高於每股34美元。馬斯克如果真的以 54.2 美元買了，那就真的虧大了。7月12日，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中心的地標禮堂舉辦了共和黨第五選區的國會候選人電視辯論。辯論會由納什維爾共和黨婦女組織納什維爾年輕共和黨人和威廉姆森院年輕共和黨人主持，並由選舉誠信、經濟、醫療保健、教育、外交政策和移民方面的專家小組負責對候選人的提問。第五選區的現任國會議員是民主黨眾議員 Jim Cooper， 他自2003年起擔任國會議員，而自1875年以來，民主黨人一直在第五選區佔據國會席位，但在2月份原第五選區的部分地區就重新劃分，被移到共和黨可能獲勝的第六和第七選區。因此 Jim Cooper 宣布他不再尋求連任。共和黨人正試圖重新控制美國眾議院，並認為田納西州第五國會選區很可能翻紅。目前有九名候選人正在爭奪第五國會選區的共和黨提名，勝出者將對決民主黨州參議員堪貝爾和獨立候選人布蘭特利、庫珀和香農，而堪貝爾在民主黨初選中並沒有對手。而現在的第五區就給出很多報告認為是堅定的共和黨選區。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